们大家一起礼敬佛陀。南无大士玛哈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士，南无大士玛哈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士，南无大士玛哈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士。我们要谈些什么比较好？哪一个课题？你们决定好不好？你们想想看，要讨论些什么课题比较好？啊，可以啊。哦。
如实的话，然后就是在我没受五戒的时候，我说了不如实的话。然后在我受了五戒的时候，我也说了不如实的话。这两个时候我都知道我说了不如实的话，然后都会有不好的业，哪个轻哪个重。
其实呢，我比较想用不同种类的方式来解答它。其实呢，一种如果没有受五戒，那么你没有那个业是，假设说是妄语，就是妄语，那就造下了妄语的这个业。那么呢，如果你受了五戒，你也造下妄语，那但是呢，你因为有过这个承诺，要守，然后呢，你又没有守住那个承诺，那个是比较不好的。从这方面来讲，它有多一个问题，就是违背承诺的那个问题，这是一点。但是呢，可是它有另一种力量，有些时候因为你受了五戒，然后呢，你犯了。你有一种更强的，有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种更强的惭愧心，或者是那个业束力，然后呢更醒觉到那是错的，然后虽然是犯，可是因为更醒觉到那是错的，从那一方面来讲，因为你更醒觉到它是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它有另一个力量在那一边，另一个善的力量在那一边，会有些时候会加强那个业束力。当然如果是纯经，我这里念念哦，反正我不管它，只是做样子给大家知道，假使说我要给大家知道我是守无戒的人，但是呢我又犯啊，那一个呢，那个就不同了，那个不同。要不然的话，如果是真心的受无戒，真心的受，那么因为一个不小心，或者是一个自己的心力不够强，正念不够强而犯了，那么或者真心不够纯净，那么而犯了。但是呢，通常呢这种犯的情况呢会越犯越少，因为你有那个业束力。但是如果是存心欺骗的，就是我给你知道我是守无戒的佛教徒，但是呢我就跟着念，但是我就故意犯，那个更严重，那个是因为那个欺骗的成分就很严重，那双重欺骗。但是如果是真心的受无戒，但是呢因为某种情况自己的心力不够而犯，那么呢他会越犯越少的，因为每次受了过犯而觉得不好。在以前比如说我19岁，我在我这一辈子，我记忆中讲错话还是有的，有时候讲错话，突然间讲错话，那天我在跟严正法师有分享，他讲会的会，有些时候会，但是呢我记忆中我纯心撒谎是在我最后一次，是在我记得最后一次是那个我大学先修班毕业结束过后，那是等成绩期间，我去华人新年， 我去卖那些卖做一些小生意，卖一些东西。那个时候，哎呀，做生意嘛，想办法，什么谎言都讲，只是想要人家多买我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样啊，这个东西啊是什么呢？价钱啊，我算你很便宜，我只是在清货而已啊，我没有要赚多少钱。其实我们赚了几倍，只是我们就跟人家讲，我只是要清货而已。现在先年终了，要清货，不要留到明年，什么什么啊，乱讲的啦。其实也不是自己的货，也是跟别人拿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那是我讲了。后来我有几惭愧心，想到自己受过戒，自己是弘法人员，弘法人员。那是我16岁、17岁就开始说法，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讲，哎呀，这个弘法人员自己五戒都守不住，几惭愧心。所以它有作用。虽然我们有守戒，虽然那个时候是有破戒，但是呢，因为有守，然后破了过后，自己的心觉得不行，然后改。所以就下个决心，如果我不然我就不要弘法，不要跟人家讲法，要讲法的话我就好好给我守。所以它还有一种力量，还有一种约束力，你犯了，可是那个犯的时候呢，你自己还会抽回来，所以它有这种力量。如果是真心的守戒，如果不真心的守戒，那就不要讲。那么它跟你没有守戒你犯有一点不一样，没有守戒你犯，你觉得犯反正我没守戒没关系，反正我不是佛教徒，我犯就犯。所以那个时候呢更惨，那个时候就是一直犯了，然后都没有那种内在的约束力，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啦，就是有守过戒的人，他如果是真心守戒，那么他犯了过后呢，他的内心会有一种力量的，要抽回来告诉自己不行了，不行了，这样子不行，所以他会越犯越少。然后如果完全不守戒的话呢，他那种犯呢，反正那个门是打开的，要犯就犯，越犯越多。所以讲轻跟重是一种太简化的讲法，个别也看那个心的作用啊，那个是比较精确的讲法，因为它的作用不同，这样子来看比较好。我比较不想讲那种简单的，这样子就是犯轻，这样子就是犯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它是它这一个心有这样的品质，犯撒谎还是撒谎，那么大家撒谎又不守决议啊，这个是犯这个。但是呢，他又有一种约束力，从这方面来讲，他那个还是有一种好，因为他有时候让你下一回守得更好，这样吗？所以，会比较好啦。总之我是觉得不要去担心这个，也不要有一种想法是现在我准备要撒谎了，我不要去说这个，就是一种想法，就是现在我守，我就真心真全心全意的守，也不要担心有一天到底有某种处境你是否守得住，不要去想，现在你全心全意去守，那么现在的心是完全完美的一个好的心，然后过后呢守不住了没关系，守不住下一回再来，再想办法守得更好，就是这样子咯。所以比较好，不要是在那边计划。我这样子拿一个功德比较严重，看来我还是不要跟师父拿戒比较好。这样不是很好。现在你想要守，你就全心全意的守好好。然后呢，真的能力、自己的意志力还是自己的真心不足够，没关系，也不是没关系啦，就是没办法，然后很无奈，然后下一回再加强自己的心力。应该是这样子想的，而不是去想反正我都要犯了的，我就看哪怎样犯的比较轻，这样子的想法不好，明白吗？那就不要犯。
我以后就不要犯了，然后就是在没受五戒的时候，我会有个侥幸的心理，就是我没有受五戒，我也知道我要犯了，因为我没有受五戒，我觉得这样罪过会小一些。
哦，对，受戒有受戒的功德和力量，这个力量是没有受戒是不会达到的效果，它有另一种力量，另一个功德。所以你这样子侥幸一下，你再少掉的那份功德，不要侥幸。总之修法就是这样，也不要想的太多，也不要一开始修的时候就准备破或者是什么，当时你守的时候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以后能够做到多少做不对了再来过，就是这样而已，这样子才是真心，而不是在那边给自己铺后路，或者是在那边计算，不要计算的心，计算的心不好。 就是现在我能多少就多少，全力以赴，就是这样子。哦，啊哈，自己念，都可以念，心里想着佛就可以，自己念啊。有时候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佛像，我们都是自己，有时候看着蓝天，对着蓝天，心里想佛陀就在我面前，这样子顶个礼，然后念也是可以。其实到处都可以是佛的啦，那些像只是我们自己人造的，任何时刻想着对着一个石头，你想还是佛像，想着还是佛。也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想这是石头，我要拜石头，那就邪见，明白吗？可是你想，哎呀，佛找一找就找不到佛，你就想那什么东西，你在你来讲代表佛都可以，蓝天也可以，石头也可以，墙壁也可以，没有问题的。代表佛的品质，而不是这个石头、这个墙壁，明白吗？拜墙壁是邪见、错见，明白吗？嗯。啊，心里有都可以，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全力以赴，对对对对，每一个刹那就是全心全意拿出那个刹那的完全的真心，这个就是对了，不要去计算太多，不要这一个刹那就计算下一个刹那要破，不要这样子计算，嗯，全力以赴，等一下等一下，因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不够，那是等一下的事，然后再来又是全心全意。我们修法只有一种态度而已，现在就全心全意，明天是明天的事，不要。有些人是不行，他人家还没有小三报告嘛，啊，他想，他明明今天赚就二十分钟，开始，等一下我明天达不到呢，怎么办？还是今天写十分钟？我想这个是撒谎。然后有的人的长期报告很准的，就是八分钟、八分钟、八分钟、八分钟半、八分钟半、八分钟九分钟、九分钟、九分钟半，哪里有修行这样齐的？我一看下去，这个根本是捏造的啊！自己捏造的这个禅修报告，禅修报告从来没有这样，人没有这样准的。我们的修行也只是这样，怎样呢？总之整体有上啊，有下，有上有下，很正常的。所以突然间一个人他的表情这么平稳，如果这么平稳的话，早就完成了。所以不好，不要这样计算。明天是明天，今天我是当我自己是阿罗汉这样子来生活。明天。凡夫是明天的事，今天这一刹那就当自己是阿罗汉这样子来生活，不要去贪嗔痴，这样子就对了，好不好？嗯。其实全部学生都被骂过，是从整体来讲，但是呢也有一些学生呢他没有被我直接单独骂的，他只是就是整体这样子骂，那种都是那种比较好命的学生，就是讲头之尾，我在讲课的时候这样子训话，然后他就知道了，等一下你就看他不再犯了，他就改了，所以这种通常都没有机会给我单独的直接指明道行，这样子来纠正，不需要，那种就是好命的学生，嗯，好命的学生，比较苦命的就是要直接翘头了，这样子哦。所以几乎每个人，当然有些时候可以说群体都有被驯化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有好一些，其实也不是很少，有好一些是完全没有点到他的名，没有驯过，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讲你这个东西不对，错了，哦。马上反应很快，就是不跟你拉扯哦，这样谢谢师父指点，一句话我想要再讲多下一句都没有机会了，也不需要，因为他马上就认了，他就马上就改，这种就是好命的学生，苦命的学生他就给我转来转去，当初假假自己没看到，假假自己不知道，结果这些都是拖垮自己，让自己耽误，这样子而已。通常呢如果我训话呢都是自己那种苦中造苦因，我就训的比较多。因为你苦中你苦的时候就是要大 break 了，就是要紧急刹车了。你紧急你已经真的像整个人向下掉的时候，你要紧急刹车了。你竟然还在踩油，那我怎么不敲你呢？是不是？你在向下冲的时候，你不可以再踩油，对不对？所以基本上都是那种个案呢，不受法啊，傲慢不受法，通常这个我们都敲的，因为。 我看不出有什么方法度一个人，如果他当下还在造苦因，你错到极离谱。总之来到我面前，现在我跟你讲，听你就好听。现在在讲听，你还不想听的话，我们这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怎么度？所以基本上我蛮认真的对待这个课题，就是现在你不要错了，现在再错那就不要谈了，现在还要坚持错那就不要谈了。我就说直接讲，你可以走了，我就不想再谈。所以很重要的是现在，什么错通常我对学生都会宽容了。哎呀，如果告诉你懂缘起的人哦，我告诉你，生命里面你会很大宽容的。你什么错？也就是说，我告诉你，我的学生他们对我都很坦率的，很坦率的。我告诉你，几乎每个学生什么的背景，什么错到几离谱，吃了多少苦头，几乎都很清楚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很体谅啊，没有觉得怪他什么。我都不会说你以前怎么不对，那是以前的事。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如果是一个监狱里走出来的人，我还是会度他出家的。只要他现在你出家，你做出家的事就可以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不会去计较你以前什么事情，那个我不是很感兴趣。要计较的话，有谁怎么这样？我不想，我有谁真的这样完美？我相信所有的佛菩萨也经过所有众生所经历过种种的苦难、种种的过失，很简单而已。他们也是走出来的，无始以来谁没有错？谁都有错。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讲，无始以来呢，三界里面呢，只有金珠田还没去过而已。所以金珠田是成佛过后他才去的，因为他要去一下，在国外轮转呢，他从来没有去过金珠田，他就去，没有一个界他没有去过，因为无始就是数不尽的过去，他什么界都去过的，所以金珠田就没有了，因为金珠田一去就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那是三国的才能够投身到的那个地方。所以佛陀就去净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佛陀如果是三十一界什么界都跑过，除了金珠天以外什么界都跑过，那也就是说去过阿鼻地狱了，过去对吗？无始以来，那如果去过阿鼻地狱肯定有造过大恶嘛，没有大恶怎么会有去阿鼻地狱呢？所以这样子讲起来就很明白了，那有什么东西不能体谅不能原谅，是不是？可是现在造苦因我就不要谈的，现在造苦因我觉得不值得我再浪费时间了。你这样子的话，我帮你也没有帮到什么好，就你继续堕落，在我面前堕落，你倒不如躲在我后面，我没看到你，你堕落就好了。这是为什么要在我面前堕落呢？这是当然是想法上，现在就不要错，不管刚才错了几路，现在来止损停损，这样子。根据清净老人的记载，根据我们的认识，就是如果一个人是朱拉萨达班，就是证悟了这个小须陀洹，那就是证悟真正有缘起的智慧呢，他呢直接的下一世是不会这么早的，直接的下一世，但是没有想好未来了。但是通常如果不是有发愿成，有愿困在苦海的，就是要成佛啊，或者要成大弟子啊，或者成辟支佛，八老禅师跟我们说，就是他会一直上的，通常在苦海里面一直会上，不会再掉。但是如果那种是有愿的，要成大弟子啊，要什么那种，就会在苦海里面继续转的。那一些呢，就可能会未来有一天可能会掉，但是也不会再接近界的下一次这样。那么基本上呢，如果一个人很弱呢，如果他过了这个缘起这一关呢，不管怎样都好，总是一些善业会成熟的，总是会冒一些善业。那么一个方法呢，如果他入不了禅定，他也起不了观智，回忆自己的观智也可以的，回忆也有力量。虽然那个回忆的力量跟他当下在证入有一点落差，但是回忆也有力量的。对，还是有力量，而且还是很大的力量，还是比起很多的善法还是很强的，还是很殊胜的功德。
在观智的时候，他也有四禅吗？也有住上二禅三禅四禅吗？就像止观那个修止的时候有。
明白。我们对禅定的解释是蛮严谨的，也禅定是指这个禅定是指止禅的境界。而在止禅里呢，心只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不动的。所以如果那个目标是动的话呢，就谈不上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当然我知道有一种说法是说类似，我知道好像有一说一个以前我过去的导师，他是这样讲。他讲类似这个相等于初禅，这相等于二禅，这相等于三禅，这是他们讲的啦，他们讲。但是佛陀没有，我没有读到任何一个地方佛陀是这么讲的，这样。但是呢，相等他是说那个品质吧，品质。那比如说五禅支啊，几个禅支这样。其实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啦，比如说有些人他们比喻成行舍观智，比喻成四禅，但是四禅可是行舍观智是有他，你还在知道无常苦我的时候呢，有寻思的，也许没有就叫喜乐没有了，行舍，但是有寻思，怎么可以讲是相等于四禅，明白吗？他只是从舍的角度来讲相等于四禅，但是有寻思，所以真正的这个四禅是没有，已经没有了寻思喜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这个比喻呢，它有它的，它可能从它只是讲感受来讲，从感受来讲这个，可是从四禅来讲，四禅没有寻思的这个比喻呢，我是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比喻。我不愿意这样子比喻，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喻把人们对四禅的了解呢，恐怕会产生一种落差，这样子。但是没关系了，那怎么比喻，我们专心做我们的事。等一等，不想正当的。对。通常我都避免这种轻和重的比较，因为轻和重的比较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有太多种可能性。比较好是个别的讨论，贩毒是贩毒的业，追悔是有追悔的业，懊悔有懊悔的不好，如果忏悔就很好，懊悔就不好，追悔就不好。那另外一个人，可是至少他知道那个是错呢，那个恶性循环会停。另外一个他不认为错，他连追悔他也没有追悔，但是呢他的危险就在于他的恶性循环可能生生世世在延续，一直到他能够停损，他能够忏悔。但是一个他可能他忏悔都没有善巧，他不懂得忏悔为何物，他只知道追悔，只知道懊悔，从这方面来讲他造下了多又造下了这个懊悔追悔的业。但是呢他已经停损了，他那个恶性循环没有了，他只是开始另外一个错误的恶性循环，那是追悔懊悔的恶性循环。但是呢至少他那个贩毒的恶性循环那个已经停了。另外一个他不懂，他没有追悔的业，看起来好像比较轻，他没有，他还在上面逍遥自在的尽情的贩毒，很开心的贩毒。但是呢他那一个恶性循环那个模式没有打破，另外一个是已经打破。所以个别来看呢，就讲轻重，有时说不同种类的东西怎么去比，有时说不同种类的东西就很难比轻重，比轻重常常很容易太过笼统性，笼统性的东西有些时候让我们的智慧很难开发。 因为智慧的分辨，智慧的作用就在于如实的分辨事物，这件事就是这件事，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智慧。但是如果我们把笼统性，笼统性常常会把一些重要的界限模糊掉，这个笼统性就会阻碍我们如实的看到真相。啊，对，他改后悔才对，他应该改后悔，而不是改别的东西。他一方面做对，或者另一方面做错，那个错要处理，那个对的是有好的功德，因为已经停损了嘛。可是那个错改那个错就好。罪过是人家的，只是下一回当然聪明一点了，知道这个组织是靠不住的，就不要捐给这个组织就好了，不要捐就好，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捐比较可靠的，就是这样。但是那个功德还是有功德的，罪过是那个欺骗的人啊，贪污的人啊，他贪而已。你每一个善心要去布施出去都是有功德的，你做了就有功德了。但是呢，人家他可能不完整了，就是没有实现成，没有兑现成一个具体性的东西。但是那个还是有功德。当然，如果真的是帮到了人家更好了，如果是没有也没有关系，那个罪过是另一个人的罪过，不用去想，也不需要去懊悔，只能够说下一回我可能看到这个团体，我就不要捐，只要这个团体还是这个这一群人掌管，我就不要，除非那个团体真的是换血了。主这个人群又换了，那么可能再重新评估，这样子哦。
但是可能会有些人对这种整个社会风气啊，
或
者
是对对错误的因缘失去信心。是一回事，但是不要对善法失去信心，而且也不要把它看成是绝对，因为有些时候呢，事实上呢，没有一个，我们看整个世界，也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群的组织是那么圆满的，对不对？一个人群，只要有一群人在一起，它就有它的缺陷和对和不对，我们不可以因为他的一些错误过失还是运作上的那个缺陷看不到，有些时候他有他的贡献，这样子比较好，比较如实一点。没有一个人群，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组织真的是完全没有这么圆满的，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只能够说，也不用说完全有信心，也不用说完全没有信心，就是如实嘛，做对的我有信心，要做错的，做错的就做错，这样也不要有个黑。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呢，它是灰色的，不是黑白的，明白吗？以前我们那个报纸，你看那个灰色的东西，真正拿下看，真的也是黑白，有一点黑点，然后有一点白，又有点黑点白，这样子，然后黑点比较密集，就看得起来是黑，黑点比较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能够这样子看待的话，就好很多了，也不用说彻底的失去信心，或者有完全有信心，或者是完全没信心。任何一大群人里面，总是有好人有坏人，总是有真心的人有欺骗者，总是有的。所以不要让别人的不善法破坏掉我们的美德和我们的善法，我们要对法有信心。对法有信心。就是不要起伤感，掉进伤感。如果会看的话，当然是直接看， 如果不会看的话，那就至少问自己咯，如果我这样子忏悔过，我还很难受吗？如果忏悔过心更加暗更难受，那多数都是忏错了。如果忏悔的话，其实忏悔应该是很光明的啊，我知道我错了，很高兴啊，我看到我错了，我知道怎么改了，心马上亮起来，忏悔过后你心马上亮起来，那个是对的。忏悔过后心更加暗，那是错的。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准确性有多高，但是我是这么读到的。但是呢，这个故事呢，跟这个忏悔的这个心态有一点类似，有点类似。你们都知道曹操嘛？曹操在我们我们的中国人的历史里面呢，都是写成啊，都是黑的，然后刘备就是白的，明白？以前我都很奇怪，怎么一个这么黑的人，这么多大将要跟在他身边呢？就是。好奇怪，一定有他的强那个过人之处，对不对？那因为人家讲他是宁可我负天下众生啊，天下人也莫要天下人负我啊，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就觉得讲到他很黑。我就觉得他一定有他过人之处，不懂他过人之处在哪里，要不然他怎么这样强？后来我就读到这个赤壁之战过后，传说了哈。传说赤壁之战过后，你们去研究历史，不知道有没有记载。总之我是听说的，这个赤壁之战过后呢，他剩下百多个将领，这个全军覆没了嘛，给诸葛亮，搞得他惨惨，然后借东风弄得他惨惨。然后呢，他那时候呢，整个将领全部都很沮丧。然后他回到地方，他就翻起《易经》来看，然后翻起《易经》，突然间呢，他哈哈哈哈大笑。那个易经版本可能不是周文王的易经版本，另一个版本，哈哈哈哈大笑。大家想，诶，怎么你还笑得出来呢？然后呢，他想，我知道了，我知道错在哪里了。因为那个他一直在纳闷，我去算准准，他也是易经大师来的，怎么会这个时候会起东风呢？他忘了有一个小阳春节啊。其实呢，懂变化的人都懂一样东西，大部分的变化除了圣道的变化以外都有反复，都有反复的东西。变的时候季节变化也是变了过后反复一下，反复一下啊，然后才变完的一个季节都有反复。那么呢，这个反复呢，其中一个就叫那个叫小阳春节。所以呢，刚刚好气候一反方向一吹的时候呢，并不表示它不会再返回来的，会返回来的，很正常的。可是呢，他忽略了这个点，他以为一变就变完了，但是他少算了一个反复，那个反复叫小阳春节。所以呢，诸葛亮就算到这个反复，但是呢，这个反复东西是拿不准的嘛，所以最好呢就把它推给神，明白吗？啊，我就求神天给我动啊，求。如果是他又很神奇，第一求不到不是我的错，天不给；那求到了啊，那天要助我们，我们非身不可。那个士气就大增，很简单的一种心理学，诸葛亮是很厉害来这一套的。书不是求不到不是我的责任，求到了是天助我也，然后大家就勇猛向前，就一定会打赢，就真的就打到。所以他就一看他输在哪里，他明白了，他只怕他输个不明不白，他纳闷是他输个不明不白，他一输个明白，他就哈哈哈哈大笑。从此呢，整个士气大振，大家因为将领是能够笑得起就担得起的，其实就是还有翻身的余地。如果将领都在那边沮丧垂头丧气的，谁垂头丧气的，谁能够东山再起，谁能够发愤图强？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呢，枭雄呢，也许我们叫他枭雄了，就是有他过人之处，你明白吗？他们整天苦，他一明白了，他就翻起来了。所以呢，当然我不是叫你们去学做枭雄。但是呢，就是要有这种勇气，就是一看到错，抛，现在是现在，好好的全心全好好的来过，这样子才是生命的力量。所以你看那些政治家是全世界上第二长命的职业，第一长命的职业是宗教家，第二长命的职业根据人家研究是政治家。为什么？他没有他过人之处的。你看你们人现在的人一给人家骂几句就受伤了，骂几句就玻璃心粉碎了。你看那些政治家天天给人家骂，但是呢他也不在乎，是不是这样啊？当然好不好的就叫做脸皮厚，好的呢其实就是他们有些时候为国为民的时候呢，他不在乎自己个人的得失，个人的伤害， 继续的奋斗啊，很好。而且为了国家，如果这个人曾经是我的敌人，可是现在如果对国家好，没关系啊，根本不计前嫌，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要说无我，他们不是用，如果宗教想要做到这一点，是从无我无私的角度出发，他们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务实，从务实的角度下就不需要再恨人家。现在利害关系是当头了，他们就可以什么东西都不计较，是这样子。当然，他们也是这种力量，当然，所以变他们的心力很耐很强，很恢复。当然，我们不是用那种利害关系的角度来想的，我们是用真心来想的，用法来想的，从无我的角度来想的。可是那种翻起来的力量要很强，那个是忏悔。错丢，从头来过，这个是忏悔的力量，是这样子。忏悔是光明的、勇敢的、勇气的，甚至还可以有喜悦的，是这样。对，坐一跑到师大去。如果你坐一的起，它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很单纯的观察者，它应该不会扰动那个呼吸或者那个知觉。但是因为你坐一走了偏差，所以留意一下，注意一下自己的坐一。没关系，很多个问题吗？写过来我直接看，更容易一点。学佛重点在修心，在尊者看来，心是什么？在禅修打坐的过程中，心的作用如何具体体现？是从哪个部位体现出来？大部分时候是通过头脑意识的觉察分析在看自己，这个意识与心有什么关系？听过南传的一种说法，心是胸口的一团血，是吗？都不是啊，心只是心而已，心是心事而已，只是它的依靠，主要的依靠是在心，这个心，心那个心脏，肉身自己的心脏肉团形的那一个血，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把那个心脏换掉，那个心还是可以继续，生命还可以继续的运作。所以如果是这样子，但是呢，它有依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眼视升起的时候，它依靠那个眼视，是依靠眼视，依靠在眼心这个心所依处，或者是依靠眼视，或者依靠耳视，没有依靠眼根、耳根的那个眼视、耳视呢？这些都是心。都是心事，所以基本上的没有所谓的这个意识或者心，意识跟心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指的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呢比较当然有些人讲心跟大脑这些东西，有些人形容大脑，他要指的是理性的层面的心的理性的层面，他指这个心比较，他指的是心的感性的层面，这样而已，都是心。没有什么的这个心那个心，意识跟心没有这个分别，心事就只是心事，没有分成几多种，只是说它有些时候在这边，在眼睛眼根升起，它就扮演那个眼视的作用，在耳根升起就扮演耳视的作用，在一门升起就扮演心事的作用，这样而已。所以心同时扮演很多种作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痛，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那个身世有所作用，然后让整个那个身门心路过程产生，然后也接下来意门心路过程等等。所以呢，我们的形式呢都有依靠，各个部位都有依靠到，只是好像大脑扮演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从心的依靠来讲，它扮演一些某一个层面的角色啊，这个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呢，目前呢，其实心事跟身体的关系呢，实在是很广的，讲不完的。因为我们着重在灭苦，所以我们也不会再去钻研这些东西，钻研到差不多知道就好。因为最重要是看无常苦无我， 如果要钻研的话还有的，比如说气功师他们有另一种钻研，那么气脉啦，然后心室啦，然后一到七道啦之类的东西，所以钻研下去是很广泛的。佛门的佛陀也没有讲完这些的，因为呢佛陀讲的有一些还有很多法都佛陀没教的，因为那是掌外之业的法，也是对的，但是没有教，因为教了就没完，因为要灭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佛门也不会说我们对这些东西能够给一个彻彻底底完完整整的解答，因为我们钻研到知道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不再钻研下去了，因为只要灭苦，钻研是没完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哦。所以其实全身每个部分都有可能，心事都可能有借用来依靠，比如说这身事就可以涵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了，所以都有的。虽然主要的是心所依处，但是呢眼是去在眼根升起，耳是耳根升起，鼻是在鼻根升起，食是在食根升起，身是在任何一个身的部位都有可以的那起作用的，所以这点要明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以及在禅修练习中，糊涂的事情比比发生，一般通俗上讲归结为心力不够。那么如何练习提升心力？针对宗教不感兴趣的家人与朋友，有什么简单和具体的方法来训练提高心力？那么通常的心力这边，如果在糊涂的事情发生比较可能，有些是正念吧，有时候也不是没有正念，只是他尝试一心两用，然后他要做的那个工作是超出一心两用的层次所能够完成的，所以那就会出糊涂的事。就是有些时候你同时负责两三件东西，那么你只对一样东西有正念，你等一下做那个的时候就失念了，还不能够维持，所以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懂得自己什么时候就可以承担多少，这样子可以少犯一点错误。如何练习提升心力？最好来修禅。那修禅是一个专门比较专的方法来提升心力。那么其实生活上时时刻刻都可以提升心力的了。那个时候最好的提升心力的方法就是一时一心一用比较好。一时专心做一样的事情，全心全意，那么心力就会加强。然后呢，把那些损害心力的那种成分呢，给它减少。比如说我们的懒散啊、赖床啊之类的，这些都是破坏心力的。嗔恨啊，他有的贪嗔痴都是破坏心力的。那些就不好。针对宗教不感兴趣的家人的朋友，具体的方法体验心力，那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也没有什么要紧啊。我们跟他讲这个是自然界的规则，说多了解心的运作嘛，不是说他一定要对宗教很感兴趣的。所以我才跟他们讲，就算是他们是无神论者，他来打坐是打坐咯，他不顶你就不顶你了，我也不在乎，只是我们做朋友然后引导他就好了。所以不一定说要对宗教感兴趣才能够学持观禅法，他不感兴趣不做佛教徒也没关系。他做无神论者也没关系，这个地心引力也不会因为你是佛教徒还是回教徒或者无神论者有所差别，自然界的法则也是这样子的，只是最主要的就是他做一场试验的时候，他要全心全意去做，不要三心两意做一个试验，这样就可以了。这个修行是一场试验，宝贵的试验。要提高心力，当然要了解心的运作。如果不了解心的运作，怎么提高心力？对吗？他可以不要管宗教，可是他要懂这个心力是怎么，这个奥妙，要去尝试去研究。只要他愿意的话没关系就可以了，如果他不愿意了解心，他又要提高心力，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是你不了解心，你又不付出，然后又要得到结果，这个世界上哪里这样的事，对吗？好，第三，目前打坐状态胸部发热，打坐一小时左右腿部发热，有时某条腿有一点点麻，背部胸部会微微出汗，呼吸很微弱，感觉气息的上部前的部分有黏着堵塞，气息的下部口腔部也有堵塞，这个状态如何进步来修禅啊？我直接来修禅，来禅修营，然后师父直接引导，这比较好。因为这种东西我们禅修指示是最难最难在纸上给指导的，如果可以的话，这么容易的话，我早就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收集然后打在电脑里面，然后你们自己看，我就不用这样辛苦来教禅了，你们自己办禅修营就好了，自己办给自己就好，它不管用的。 所以为什么我通常都不在网上啊，或者是这种隔空给指导，这是非常的难。当然例外是如果你有修成大神通，像佛陀这样，不管他在哪里讲谁，对，你是这个啊，如果吉祥尊者真的有点这样的功夫的话，可以。坦白讲也是没有啦，我没有这种能力，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不管他长得什么模样，就是，所以还是我们还是请他找一个来才禅修营，就是这个给导师观察一下，了解一下，这样比较好。真的没有办法就放空，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放空，多做一点行禅，不多保持通过行禅维持这个行界明觉，做一点立禅，然后让自己的气也通畅，然后不要只是做那行禅啊、立禅啊，然后需要的话会做一点卧禅，然后需要的话就放空，这些是绝对安全的做法，可以帮我们自然的达到很多的平衡和调整。但是呢，准确的还是要亲自了解他的个人个别的状况，因为交禅是很个人的事情。哦，我的笼统的讲呢，就是放空啦、修慈悲啦，这些都是让我们整体平衡的。做一点佛随念啊，然后行禅啊，然后时时刻保持正念啊，增强自己无根无力啊，那这些都是会让我们达到整体的平衡。然后整体平衡加强的时候，很多问题也不知不觉少去了。啊，当然有些问题就是你解决得了，解决不了就当着没看到。有些时候过一阵子你当着没看到，它就自己解决了。也有大部分的问题可以这么去化解。然后呢，当然也要，如果禅修者平时要保持身体健康啊，多做运动啊，然后自己的气脉通畅的时候，自然也少了很多的问题。哦 ，OK， 好，只要你来超过七天，这个通常第一次你刚来的时候呢，大多数人，如果我没有教过你。然后禅那边的禅师，通常我们都要观察10天才给你转机出家。如果你来一个月就很容易，10天后觉得没什么问题，不是给你转机出家了。10天是一个标准，什么？小朋友啊，小朋友我们也没有什么了，他要转机出家也都可以的。只是小朋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通常呢，我们平时呢是不太要收小朋友短期出家的，因为小朋友短期出家像我们这个年龄呢要很多陪伴，我们会陪着他讲故事念经，然后一天只是打坐一点点。小朋友像我们一年一次，年中的时候，年中假期，今年是11月12号开始，11月12号大概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确定，要等神团开会才确定。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假期，所以那个时候接近2个星期我们会给孩子们短期出家。所以短期出家就是要特别安排的，孩子的短期就是要陪他讲故事什么讲，因为他们心有时不能够在一个地方专注太久，很多需要很多的陪伴，然后陪他们念经啊，陪他们户外活动啊之类的，有点像生活营这样的性质去了，所以又有修禅。但是呢，如果是成年人呢，他就能够打短期出家的，那个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但是第一次刚认识你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来过我的禅修营？那通常我们都会观察10天，观察10天过后再决定给你是否让你短期出家。但是如果已经认识了，像比如说这次都已经在这个江西宝丰市短期出家，没有或者修禅过的都认识的，那一来了我直接就可以。直接就我讲一声，这个我看观察过这个人，神团就会接受，直接就可以出家，哦，是这样子。那么孩子呢，太小，除非他自己愿意啦。有一些孩子他就是很乖很听话的，他自己来。然后如果他自己，只是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照顾他，他不要苦恼咯，不能他不是自己走一个地方找个角落给他看书，这样自己去散散步，我们对他是比较松。可是特别的关照是做不到。只有在孩子特别的短期出家期间，我们才会特别关照，因为平时我们都没有特别安排。就是你要很自立啊，如果他能够很自立，没问题，不能打坐，自己能够看书，不干扰到别人的就可以了。
现在
常常会放一当面不念阿萨瓦开瓦我都一当面不念利巴那萨不觉我都，这些愿就很好了，很单纯，很有力量。愿这功德成帮助我战烦恼，愿这功德帮助我提升涅槃。当然呢，通常呢，如果我发愿呢，我会发一个长远的愿，然后发一个终极的愿，在我来讲，我的愿，所有的愿就是像一条甚至全部串在一起啊，这样子它就不散开。那如果是没有的话，我又发愿，我又要成提升涅槃，那我又希望呢，未来在天上好好的享福，然后呢，我又希望呢，很多人会很尊重我。哇，你的功德要用到这么多方面，这个不好。对我来说，如果我说很多个愿，其实都是一个愿，它都是一条串上去那条路啊，只是有些是近期的，近期的也是为了这个。中期的也是为了这个，全部是为了这个啊，这样子就他就不会，他其实只是换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近期远期，可是呢都是一个愿，都是不互相矛盾的，也不是说一条马儿跑这边，一条马儿跑这边，那个车子就是否就挣扎了，他完全是不管几多条马都是一起跑同一个方向啊，那就对了。所以如果我发愿，我就要确保我的愿跟愿之间不要互相抵触，愿跟愿互相抵触就不好。给它连贯性，一个或者是几个都是同一类的同一个方向的，这样子去这样的。对对，起床前你没办法哦，起床前如果你赖床可以，起床后就是起来过后，起来过后你就发愿也可以。通常呢，发愿的力量来自心里，在心最明亮的时候，最清明的时候啊，那是你发愿最好。所以怎样才是最清明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放松一点吧，放松一点。通常如果感觉气息不清楚的话，去做一点卧禅好。躺卧的时候放松，放到完空给它自然的呼吸找你，你发现放得很松很松的时候，好像整个人沉在那个床上的时候，很松很松，呼吸会找上你的。当呼吸找上你的时候，哦，你就知道呼吸了，那就很好了。然后就在躺着的时候你知道呼吸了啊，慢慢坐起来去追啊，慢慢的起来走一走，慢慢的站着，慢慢的再坐禅啊，就很好。明白，我们借一个容易的姿态，容易的状态去把那个经验带出来，这样。你知道你在吸气呼气吗？啊，通常都已经知道了啦，只是说可能没有准确，没有那么瞄准而已。没关系，只要你吸气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就已经可以开始了。因为等到你心，不要逼自己在哪一个点，不要逼，就顺其自然，知道吸气吸气，呼气知道呼气，就从那边开始。那等到我们心慢慢沉淀的时候，它会越来越清楚，是这样的，明白吗？只要把漏洞补完了，就很容易清楚的。什么叫漏洞补完？所有让我们分心的那个层面，给它消除就好。常常忘记的时刻，你就要记得就好了。嗯。
Thank you.
我先讲这个对佛法圣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的，通常接触三宝都是从过身中走进来的，所以法对法的信心都是因为我们有写得到法的真慧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对法有信心。那当我们对法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对那个传扬这个法的教主更生起信心，这样所以它是很自然的，也不能够加假，也不能无比。当然如果有一天你回忆起你过去见到佛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人几乎很少人会没有见过佛的，都有见过的，所以回忆起自己见过佛的时候，那么你自然就信心就会恢复了，很自然的所以这个也不要急，也不能强求就顺其自然，什么给你信心就有信心，这样就好好。至于爱说话呢，说话是比较好奇的耗能量如果能够当你开始享受到不说话沉浸的快乐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话就没有什么需要了，除非是有真正的明确的需要，所以你就会你就如果有正念的话那你就会比较醒觉咯，那个目的明觉也清楚，目的明觉就是说的时候你都会知道你说的目的，合适明觉说的时候你会知道适合不适合，这样所以这个都会很重要的。如果你有行界明觉的话，你就记得你手头要做的工作，你就不会离开自己手头的工作，为了说话而导致自己的心离开了自己手头的工作是很不划算的。那么如果是没有一个自我了解无常苦我，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空洞的，说说也是如此，不说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是明觉萨他嘎三班加呀就是目的明觉，萨巴呀三班加呀合适这个因缘条件的明觉，然后我加阿拉三班加呀这个总之简单讲就是三际不离本行，你记得你自己手头要做的事特别是禅法，然后阿萨摩阿三巴加呀无此明觉，基本上呢就是不要掉进一大堆的错见邪见这样子，所以你能够这样子如实的看到单单这个无此明觉，看到生命的真相，或者类似无此明觉，因为加多跟我讲过真正无此明觉要看到究竟明色法，但是至少看到类似的也会帮到思考，做一些讲这是无常苦我的，我不要执着，这也是有帮到，明白吗？所以也会帮到我们放掉很多很多的那种说话的念头，因为想想这些念头到头来也是很空洞我这样叽叽喳喳也很空洞，如果你能看到它的空洞，然后你能够看到不要说话享受一下寂静的快乐是更殊胜的，那么一有一个这样的了解，自然的那个说话的动机和动力就减少了，这样可以了，慢慢慢慢经验，当你经验比较恬静的沉静的快乐过后，你就说话的那个就会推动力就减少了。没有这样子说了，可以直接了，通常我只是因为现代人创伤比较多爱心比较少，心比较硬，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痴心永远是很好的，心不让一个人打开，不然就是纯理性，纯理性的那个感性的层面不够，所以看呼吸的时候呢好像一个很远的距离心不能贴，所以我就让他们散播慈心，让自己的比较纯真的美好的感性的一面带出来，那么心有一个美好的感受就会贴着，比较容易贴着目标，这样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求慈心普如，不是这样子的，心很平衡的话呢当时什么都不用，直接就可以调进自己的业处，这些都是工具，工具是因为有需要才用的。 那个时候笑一笑自己，怎么这样傻，现在我不是修这个的，我不是来起嗔恨的，这样放掉它就好了。也是做一点佛法的思考，哎呀，有一天大家都要死的，恨他做什么？然后也是做一点佛法的思考，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有什么好恨人家公平不公平？做一点佛法的思考，然后再继续。对，短暂的了，短暂的让自己从那个嗔恨的循环里面跳出来。所以通常呢，我们叫慈心，我都会叫以众生为目标。当然，如果是慈心禅的教法就很技术性，我们很准确的啊，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但是如果只是慈心的散播，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发给一个人啊，全部这样子就好了。然后好朋友、好人、坏人、敌人、朋友，全部都包含在里头就好，好。对啊，有些时候情操也是有重要的，如果有宗教情操也是好。常常人们就不平衡，所以很多人修行都是一只翅膀在飞，飞得比较辛苦，我们要两只翅膀一起拍一起飞，请理性跟感性。那基本上感性的层面呢，是多培养慈悲喜舍，那就会比较好一点。想到众生自己苦，众生也苦，然后就想以慈心给待人这样子，所以就自然的感性的层面会比较慢慢的比较好一点。是这样。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感性的倾向，或者是那个潜质，是我们给自己压制，怕受到伤害。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训练自己不容易受伤，那我们就会很感，也不用害怕，我们的感性不会伤害到我们，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为了我们的感性而受伤，我们就会把它压死，为了保护自己。要不然的话，本来就是人是很自然的，很活的，看到人家有苦，我们就会自然升起恻隐之心，然后想要帮忙，本来是很自然的。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到我们因为我们的感性而受伤，然后我们就不愿意放，就是把自己的心锁在理纯理性的层面，因为我们怕自己的心跟别人的心接触，感性都有比较有心跟心的接触，那叫感性。理性是纯粹讲条理、讲道理，没有情。感性是很敢接触的，可是呢，心放大一点，放开一点，也不会这么容易受伤。如果我们做一个不容易受伤的人，你也不怕爱整个世界，爱整个世界也不要紧。一方面是，我的想法就是呢，第一，感性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是不是？所以变成，就算我慈心待人，那个人可能因为他自己的业，所以我希望他好，他不好，所以这个不是我的事，那我不用感到受伤和难过。就是我希望他离苦，可是因为他的恶业还没有消，他恶业在成熟，他也离不了苦，我也不用苦恼。就是，所以我不会为了对他起悲心而苦恼，所以我就很敢对众生起悲心。如果我对一个人起悲心，可是他的恶业成熟，他的苦没有消逝，反而我就会很难过。那因为那个执着在那个感性里面伴随着那个悲心，所以那个悲心自然就你就害怕，就是所以这是一点。习心也是，你希望别人的好不失去，可是他的功德用完了又没有新的功德接上来，这就会失去。所以因为他是自己业的主人，所以建立在这个真相的理性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自然的 比较不会受伤。当我们不会受伤的时候呢，我们在散步执行呢，我们就会更安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感性的一面的，不可能没有的，只是说我们用理性来打压自己，或者是告诉自己怕自己受伤而已。像我的想法是我也没有这样容易受伤。我以前的训练到现在也是这样子，不然我是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受伤的人，所以我就很安静，我要爱护整个世界就是爱护，但是这个世界要骗我也没这么容易骗，要伤害我也没这么容易伤害，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把整个情感放出去对待整个众生，我是很大方的，也不怕的，大不了你伤我就算了咯，就是谢谢你消业障了，就是如果人家伤我我就给他去伤了，怎么样，我吃亏就吃亏了，反正因果真实不虚，是不是，总是我该受的我就受，就是如果不该得的我就不得，这样就好了。所以如果你不容易受伤的话，你的感性是会开发的，一定会开发的。对对对。我觉得呢，最初不要太技术性，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让你最能够引发出你的真心流露，用那个方法。所以什么语言都不要紧，因为慈心不是语言，明白吗？巴利文只是一个统一啊，有些时候也不太统一，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有些时候呢，只是说我对巴利文有一点情感，这样子而已，这佛陀语言啊，感觉上特别亲切，念的时候，所以这样子特别有感觉，这样而已咯。但是如果你觉得巴利文没有感觉，暂时先用别的先，以后巴利文慢慢慢慢有感觉。所以以前我每次带领慈心的时候都是两语合璧的，巴利文一点，然后讲一点中文，巴利语一点，中文语一点，所以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我只是用纯巴利语，大家什么感觉都没有，那也不管用。所以我就带出，等到大家慢慢不知不觉跟着我久了，他就习惯了，已经对这个巴利语的意思，我常常讲一点，讲一点，不知不觉习惯了，习惯了过后再直接用巴利语，大家都已经能够带出那个感觉。这样子，当然有些时候我会有另一种效果，我就是要大家单纯一点，就算你不明白的好，你听着，你就让你的心跟着那个声音。如果一个人的心很纯很坦然的话，他只是让自己跟着那声音，有些时候我去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完全不知道那个巴利语是什么意思，我也不解释，我就直接这样子念，在开始之前我就这样子念，我教大家，你们就是打开一个很纯的心，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明白，是什么就什么，不要去问多多，很单纯的心去体会。其实有些时候他们自己都会感觉到那是慈心，他会感觉到啊，那个是更美好的一面，就是语言其实它真正那个发出来的磁场是超越语言的，这样是以文字，你这个文字对你多管用就用它了，不管用就暂时放一边，先用自己熟悉的能够起效果的，这样子，好吧，先学习接受。第一点就是最初是散播执行的时候，不要追求感觉，我只是祝福你好，这样就可以。如果我们在散播执行的时候呢，着重自己的感觉多过我们要祝福人家，那很麻烦，那也是说更加苦。我们只是，我真是要你好而已，只要一个好的念头，感觉来感觉不来，它有它的种种的因缘，它有别的因素在影响着，所以感觉来感觉不来，我是真心祝福别人，这样子就好。第一，带着一个很纯的爱护别人的心，这是第一点，而不是我要什么感受，这得很小心。第二呢，就是你在散播慈心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很难发出去，有些时候很难真的真心流露，那你去问自己，尝试去感受，让自己带出某一种心的心影，什么心影呢？慈心的心影。那你回忆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有的， 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封闭我们的心，人家对我们多少慈爱我们不感觉，这样而已。就是因为我们害怕，害怕接受，因为接受了等一下我执着我受伤。其实你不要去执着的话，其实很多人对我们很好啊，只是你看走进一个群体里面，大家都是无条件的对待啊，很好啊。所以有啊，有人朋友很好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愿意敞开，愿意敞开的话，我们会感受到慈心的对待。那慈心的对待，我们一说我们有得到慈心的对待，心里有一个慈心的心引过后，你要再对别人慈心就容易了。如果自己没有接受，你不会接受，你就很难发，要会接受，要接受人家的善意。有些人他们可能受到，我不知道，创伤太多的时候呢，不敢接受人家的善意，会怕接受了你会不会套我啊，人情收买啊，会不会什么呀、啊，我是没有的，人家对我好就谢谢了，我就不客气了，啊，就是这样。可是如果你要人情收买呢，不管用，你只有自己痛苦而已。你帮了我，你有条件，我以为是没条件，那你苦是你的事，我走就走了，我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不会有压力的，我是人家对我好就大大方方的接受，然后呢，我要对人家好就是无条件的对待你，就是这样哎。所以如果人家任何人对我好有条件，他自己会苦的，我也不会为了他苦而懊恼的。谁叫你对我有条件，就是很简单，我就很大大方方的接受啊。你大大方的接受就会很好的。所以你有接受的心，你自然就很容易付出。你有心里面有那个心瘾啊，有人对我好，很感谢，很珍惜，对人家好。那有一天发现那个对你好的人，他其实也并不那么真，那就算了。就是这样，不要去想太多。最重要是要散播慈心，就是不要容易受伤，容易受伤很难散播慈心的。慈悲其实是我们情感智商的顶峰，真的。所以如果情感智商不好，那怎么能够散播，很难。要知道一点。
我想请问一个戒律的问题，像买那个盗版的软件使用法
啊，对，我们不用盗版的软件，没有办法，不要盗版，不要盗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那个慈心禅、慈心还有不净，还有就是那个不是念，从这四位禅
不好，其实都有啦。只是这几个是主要的，其实别的都有一些帮助的，像悲心啊那些都有帮助的。只是这是四大护微禅，护微禅是因为那个你看啊，慈心是对之嗔恨嘛，对不对？那么那个佛随念是要让对之我们那种心缺乏信心的那种力量嘛，然后是恐惧啊等等嘛，所以也会带出那个。更美好的那个力量嘛，然后更信心嘛，这个是一点。然后呢，不净观是要对住我们的那个贪欲嘛。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死随念在激发给我们有推动力，有处理心嘛，这样有恐惧心嘛，所以它个别的作用咯，有推动力，也要基本上都要对治一些比较粗的烦恼啦，比较普遍性的烦恼这样子而已啦。也没有什么说了，是说有帮助了，比较好了，明白吗？也没有说固定怎么样。有些人他是专修一门修到好，有足够的力量，很平衡的时候也可以的，也足够了。只是有比较好。
那在烦躁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打坐啊？因为打坐比较费事情，或者坐不住。
当然有用，任何一个善心善法都是有用的。不要讲任何一个善法都是好的，更何况是四护微禅法。对啊，还有谁要问？还有谁要发问吗？好，如果没有啊，我们就结束了。大家一起引导大家了，发言的回响。南无本愿。阿萨瓦卡亚瓦杭河德伊朗美本娘 nibbanasa paccayohotu idam me punyam sabba satanam bhaj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u sadu sadu.